姐妹，大家好。我们这一次的影片要继续上一次没有讲完的主日学的部分，就是基督与众教会下。我们上次讲到了这个给教会的书信，我们讲到了读者面临的挑战有三个：同化、迫害跟自满。那其中同化的部分我们已经讲完了哈。主要是以弗所、别加摩跟推雅推拉的教会所遭遇到的挑战。那现在我们要进到这个迫害跟自满。首先，我们要提到这个士美拿的教会。那士美拿的教会跟腓拉铁菲的教会，事实上他们有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都遭到了公开的敌对、公开的反对。那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在第一世纪，罗马帝国，真的对整个罗马帝国的基督徒展开大规模的迫害吗？可是事实上我们常常看到从电影、从影视、从很多故事，可能感觉到有一个大规模的对基督徒的迫害在罗马帝国发生，比如说罗马军队会挨家挨户把信徒从家里拖出来，然后呢，把他们丢在罗马竞技场的里面，然后放狮子出来咬他们等等。可是啊，各位，根据历史，我们基本上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写启示录的时候，这种系统性的大规模的迫害正在发生。那你说有没有迫害？有，是有迫害的，但是是比较属于地域性的，比如说城镇居民带来的，而不是由整个帝国政府煽动啊，所以它的范围也是地方性的，而不是帝国性的。那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我们的解经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就会从比较大规模的政治的角度去看启示录、士美拿与腓拉铁菲遭遇的问题啊。好，那我们先从士美拿来看哈。他说：“基督是死过又活的，这是基督对士美拿说话的时候的身份。好，那表明他们整个士美拿教会正在遭受患难和贫穷那患难跟贫穷，那表明什么呢？表明会众是由那些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已经是很穷的人组成的那。”还提到了患难，对不对？提到了苦难，可能来自于一些非基督徒的骚扰。好，那我们看一下士美拿的历史背景啊。整个士美拿的历史背景，其实士美拿整体来看，它并不贫穷，它的城市是在这个沿着山坡一直延伸到爱琴海的沿岸，它有一个很好的港口，然后有商业的船只来往不断，也有一些的职业，像金匠、酿酒师、纺织业，还有一些商人协会、工会等等的，都是一些很赚钱的职业。那当然，对整个城市的财富就很有贡献嘛。那整个城市的建造也是一样啊，它城市经过规划，然后有一些的街道用石头铺成的，然后有很漂亮的柱廊，然后呢，他们也是拜这个米特女神，其他的庙宇，神明的庙宇，那他们也拜这个什么罗马的皇帝，之前讲过的。然后他们有很好的图书馆，还有一个这个供奉诗人荷马的这个祠堂等等等等。可是相比之下，其实士美拿的基督徒并不怎么样，并不富裕基督教的群体在士美拿是很贫穷的，但是在基督眼中，他们的信仰是什么？是富足的，我们从二章九节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些士美拿的信徒遭受到怎么样的一个敌意呢？其实是表现在什么？圣经讲的那自称是犹太人，但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那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这里面有一个冲突，是很像是教内的冲突，跟身份有关的冲突。那当然，我们从初代教会来看，基督徒或是跟随耶稣的人，并没有离开这个犹太的传统，反而基督徒会认为什么？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会认为说，我们分享了犹太的传统， 那我们也拜以色列的上帝，也阅读以色列的圣经，像旧约啊，也禁止一些十诫啊，一些的戒律啊等等的。所以啊，很多情况基督徒被认为是犹太群体的一个子群体啊。可是然后，可是虽然是这样子，可是基督徒本身有些的做法，有些习惯并不遵循着原来犹太背景的人，比如说割礼，我们就没有要行割礼，对不对啊？所以而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好，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特别是启示录，很多对主耶稣的宣称，其实是很高调的宣称。那这一点可能会引起什么？犹太背景人不满，比如说我们称主耶稣是世界君王、世上君王元首，称他为万主之主，称他为神之子，对不对？好，那这个东西的称号只有对犹太人来说，只有上帝可以称的。可是他们不认为耶稣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冲突就在这边产生了哈。那约翰怎么回应呢？他就指责反对者是撒旦一会的人。好，那约翰这样子贴标签，他有一个用意，就是要诋毁这些人，来加强基督徒抵抗的决心。好，尽管他们可能会被捕等等的。好，那当然了齁，整个我们会想说齁，那约翰你是不是在妖魔化这个犹太的社群啊？你也许会这样想，对不对？可是我们别忘记啊，在整个对启示录啊，整个启示录对这个七个教会的书信里面，也只有士美拿跟菲拉铁菲有这样的情况，所以约翰是有他的一定的背景的考量的，他会考虑到好，当时的背景，当时的基督徒所面临的挑战。所以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只有士美拿跟菲拉铁菲他的犹太跟这个基督徒的冲突是明显的，其他的教会反而就没有这些比较负面的说法。所以对这样局部冲突的处理，我们就不能扩展到对所有的犹太教或基督徒的关系来延伸。那刚刚讲到的就是来自犹太人的冲突，对不对？好，那来自罗马帝国是不是也有患难？也有患难。好，那这个基督教啊，对耶稣的主张，这个罗马帝国会认为说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好，那所以当局应该要对基督教的主张视为一种新的、一种恶作剧的迷信。好，应该要予以镇压。所以这里会有一些地域性的、地方性的处理。好，是以这个可能以政府啊等等来对这个士美拿教会的基督徒的一些的做法哈。那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启示录二章十节，结果是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受试炼哈，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哈。那这种监狱啊哈，我们看一些文献，我们会发现在罗马帝国监狱是很恐怖的，城市的监狱你要生活在一个黑暗窒息的空间，没有窗户，绑着手这个项圈、手铐、脚镣等等等等，然后呢吃的东西也很少啊，不像现在做监狱啊是很讲究人权的那样子啊。所以他们会说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下在监里绝对不会舒服，绝对是在当时是一个大患难。OK， 好，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哈，约翰怎么劝他们呢？劝他们要至死忠心，也就是基督徒可能会因为他们的信仰被阻绝。什么信仰？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就是认耶稣为君王元首、万主之主跟神之子。好，那这一方面会来自于这个犹太人跟罗马帝国两方面的冲突，因为他们不认这个东西。好，那基督呢？基督给士美拿教会的信息，并没有应许可以逃脱出苦难跟死亡。这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对不对？好，主并没有应许说你可以不用受苦难，你也可以不用经历死亡。但是他说到一个东西，就是信徒不会再受到第二次死的害。也就是一个得胜者，一个坚守他信仰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可以不受到第二次死的害。那什么是第二次死的害？我们从20章14节可以看到，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在最后的审判中不会被定罪。OK， 好，那当然，20章14节讲到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在那边意味着预表着就是最后的审判。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腓拉铁非哈，那腓拉铁非刚刚讲过了，对不对？这两个教会哈。他跟士美拿一样，就是跟随耶稣的人与当地犹太会堂之间的冲突也是很明显的。那腓拉铁非啊，好，他当然这个犹太人跟基督徒在腓拉铁非是一个少数群体嘛。那这个城市啊，在一个还蛮富有的农业区，好，在那里生产葡萄酒，好。那在主后17年，腓拉铁非曾经被地震摧毁，然后呢，罗马人帮忙啊，当地的地方进行的重建，那可想而知当地会怎么样？啊，会自称他自称新帕萨拉这个名字来表示对皇帝的感激，因为他是当时罗马皇帝的姓氏啊。所以啊，在腓拉铁非除了拜希罗文化、罗马文化的这些的神明之外呢，啊，也会拜这个凯撒大帝哈。那圣经怎么写呢？怎么写这个腓拉铁非的会众呢？他说他略有一点力量。其实略有一点力量这种称呼啊，齁，齁，你不要觉得哎，好像略有一点力量好像就是有力量。No. 略有一点力量的意思就是没有力量，或是力量非常的小。那表明腓拉铁非的教会是的会众是小又贫穷的，齁，但是虽然是小和贫穷，但是面对社会的冲突，这些的弟兄姐妹怎么样保持了他们的信仰。当然在描述腓拉铁非的时候，并没有像士美拿的弟兄姐妹那样还被下在监里10日，有没有？好，虽然没有这样子，但是腓拉铁非仍然坚持了他们的信仰。好，那在这个描述这个腓拉铁非的这个书信呢，好，基督是用什么身份来讲的？他是说基督是什么？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好，那这句经文读到的时候会让我们联想到哪一句经文？以赛亚书的22章22节，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好，那描述这个就证明了什么呢？基督是可以怎么样接纳人们进入神国度的人。好，那即使你看不管是士美拿也好，腓拉铁非也好，因着信仰被犹太人排斥，因着信仰被帝国排斥，即使他们的对手试图排斥他们，但是基督已经为他们打开了上帝面前的道路。所以在社会的眼中他们可能是外人，但通过基督他们是自己人。所以最后的应许是什么？那些在信仰中坚持不懈的人，也就是得胜者，将会成为神殿中的柱子。然后呢，上面写的名字，什么名字呢？新耶路撒冷的名字。那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最后21章22节，我们会看到这是最后的救赎，最后的救恩。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是给得胜者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应许。好，那讲到了第二个，好，刚刚讲完了第二个迫害的部分，第三个读者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自满，或者我们说他是安于现状。两个教会的代表，一个是沙迪的教会，一个是老底家的教会。那这两个教会，沙迪跟老底家呢，跟前面讲的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没有太大的威胁。好，各位，我们再回来看前面的威胁是什么？同化的威胁，有假教师、假先知，有没有假使徒，有没有都试着让以弗所、别加摩、推亚推拉的生活方式倾向于异教的崇拜，倾向于异教的习俗，而忘记自己的身份。 甚至是随从的其他的教训，好，奇怪的教训，其他的教训，还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疑行跟恶行等等的。那到了第二个，他们外在的很外在明显的挑战，就是直接的逼迫跟压迫，甚至拿死亡当威胁，有没有？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没有前面的威胁跟逼迫了。好，那第三个的问题就是，可是虽然没有外面的问题跟逼迫，他们的信息几乎都是负面的，几乎都是负面的。好，所以就算你没有来自外面公开的敌意，好，你的危险是来自哪里？来自导致自满的舒适的条件，也就是沙迪跟老底家的舒适圈还不小了，而且这个舒适圈在上帝的眼中来看是有害的。那我们先来看沙迪的教会。那沙迪的教会，基督是用什么身份来讲这句，来对沙迪教会说话呢？说基督是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神的七灵和七心。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沙迪教会啊，沙迪的位置，好，其实沙迪是非常的繁荣跟富庶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早期啊，根据历史啊，沙迪附近有发现黄金，河流中有这个沙金啊，那所以就很有钱嘛，那附近也有一些商业啊，啊，周围也很肥沃啊，所以就促成了整个沙迪的这个经济的繁荣跟发展。那当然以宗教来说，他供奉了宙斯、阿特明斯女神的神庙、等等的，也有雅典娜的神庙、那当然无可厚非，刚刚讲过了，他们也对凯撒大帝有崇拜、但是刚刚我是不是说到公元17年的时候、主后17年的时候有地震，对不对？刚刚我讲到这个菲拉铁菲的时候，对不对？那沙迪同样也遭受到了这个主后17年的地震，那当然也在罗马的帮助下进行重建，那所以他们表达对皇帝的感激，于是就称这个当时的皇帝为城市的创始人，等等。那沙迪有没有犹太的社群？也有，也很有影响力，等等的。那有影响力到什么程度？就是政府不太干预，而且还蛮帮助他们进行一些节期，犹太人的节期的活动啊，比如说该吃什么，洁净不洁净，这个东西他们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好，可是这个信息给沙迪的信息呢，是怎么描述沙迪的？你看各位，暗民是活的，哇，你看生活很富庶，宗教生活也很自由的沙迪。我说的宗教自由是指就算是犹太人也好，甚至是基督徒，是很自由的，很得到尊重的一个群体哦。但是约翰说你暗民是活的，表示你这个基督教团体，你在其他人的眼中你看起来好像是活的，就是你那么繁荣，那么自由等等的。但是事实上呢，在基督的眼中你是什么？你是死的，因为就信心而言，你会处于将要衰微的地步。所以各位，我们从二章九节前面讲到的士美拿等等的，死通常跟什么贫穷跟苦难连在一起的。那活呢？活就意味着沙迪教会有繁荣没有苦难的意思。所以各位，在基督的眼中你是死的，就信心而言你是死的，你是处于死亡的境况。这个将要衰微，原文的意思就是将要死亡的意思。所以沙迪教会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你缺乏自我意识。什么自我意识？你缺乏从上帝的眼中来看自己，你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各位，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知道很多东西，但我们对自己有时候不是那么明确的看见自己。有时候我们要透过其他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要透过圣灵，透过上帝的话， 但是当我们没有听见除了我们自己以外别的声音的时候，搞不好我们很常就落入什么呢？落入其实看起来好像是活的，看起来我们也正常的生活，正常的聚会，但事实上是死的。所以啊，哈，这个约翰才说，哈，接下来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若不警醒，我就临到你那里去。所以他们缺乏自我意识，你知道吗？哈，基督徒其实就像一个家庭的成员，你知道，你在家里，然后你安然入睡，你不知道入侵者会来。可是对他们来说，入侵者会是什么呢？他们很安全啊，你在家里很安全，你不用担心外面有强盗会进来。可是以基督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最危险的入侵者会是谁？会是基督本人哦，会是基督本人。主耶稣曾经，圣经怎么写？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三章三节。所以基督的来临对他们来说不是增强他们的舒适，你知道，不是让他们荣上加荣，繁荣啊，繁荣荣上加荣的这个意思。不，基督的到来是夺走他们的自满，好，夺走他们的自满，好，让他们误以为是真正的安全，事实上是不安全。这是第一个，缺乏自我意识。好，第二个，撒迪教会的第二个问题是满足于对基督的不完全顺服。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启示录三章二节，好，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呢。”好，他们似乎满足于，就是说对基督的不完全顺服。就是说，如果有人问撒迪，他说：“我也顺服基督啊，我也每个月固定十一奉献。”我也固定聚会读经祷告，我都有做到，基督徒该做到的我都做到了，那我就很满足了，我就觉得很 OK 了。但是主怎么看他们？主认为说他们的行为在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什么？是完全的，他们还远远还不够。所以有一个这个学者，他说其实啊，如果以坚定不移的忠于上帝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他们的努力远远不够，不够完全。好，也就是他们是无所谓的基督教的完美典范。什么意思呢？就是无所谓啊，够了，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觉得自己很够了 的这种的教会。这是第二个情况。第三个撒迪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不洁，或者说不洁净。在三章四节，我们看到撒迪有许多人怎么样？污秽自己衣服。因为他说，你们当中还有些人没有污秽自己的衣服。表示污秽自己衣服的这件事情普遍存在在撒迪教会当中。那各位，什么是污秽？什么是不洁啊？不洁其实是什么？其实是罪的常见的形象。那启示录指出，人们用基督的血可以把衣裳洁净，洗白净了。所以我们会说，罪跟不洁包括什么？在任何损害与上帝与基督关系的任何东西。我们不会去指出什么罪什么罪，像伦理道德那样。我们只问一个问题，各位，我们身上有哪些东西会影响、会损害我们跟基督的关系？那些东西就是不洁。OK， 好。那基督给撒迪教会的应许是哪些呢？第一个，如果得胜的，好，如果一个坚持不懈的人，将会与基督同行。好，第一件事就是穿上白衣，好，就是能够与基督同行。那白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纯洁嘛。那通常在犹太的节日啊，神圣的仪式都要穿的。OK， 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生命册，不会抹去。得胜的，他们的名字不会从生命册中被抹去。三章五节。那生命册是什么呢？ 其实是表明神国公民身份的一种方式。所以约翰呢谈到人们的名字其实从创世之初就写在生命册上面了。那被你的名字被放到书中事实上是什么呢？不是你追求的嘛，你从起初就被放在上面的。那为什么会放上去？那就是上帝的恩典嘛。你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进入生命册中的机会。没有办法。那这个应许呢，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你的名字。这个应许呢，这个就是一个应许了。那表示有些人的名字就是会被涂抹。OK, 好。所以基督就向基督徒保证，那些得胜的人啊，即使可能会被社会其他人谴责等等的，也不会失去他们在神国的公民的身份。基督会在神上帝面前承认他们的名字，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推翻所有负面的判决。这是撒底的教会。然后最后我们进到了老底加教会。老底加教会跟自满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看基督的身份。基督怎么自称？基督是那什么为诚信真实见证的。这里有一个字很重要，叫做真实。各位其实自满是老底加会众的一个问题。各位你们知道吗？其实自满的这种现象，安于现状的这个心理状态，其实我们用另外一个词来描述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人自满的时候，他事实上他是看不到自己的真相。你看不到自己，你觉得自己很厉害，你看不到自己，你甚至觉得自己 OK 了，你看不到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真相。所以基督挑战他们，你们没办法看见自己的真相。真实的在哪里？在基督。基督是那位真实见证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他可以说你们根本就看不到真正的真相。所以在他们自己眼中他们做得很好，他们可以说我很富足，我已经发了财，我一样都不缺，三章十七节，对不对？这种说法合理吗？合理。如果我们去看老底加的历史背景的话，史地背景是合理的哦。因为老底加这个城市是一个很重要的贸易中心，而且非当地出产什么呢？黑羊毛跟纺织品。那主后60年的时候，虽然那时候有一个大地震把这个城市有些的毁损了，但是城市很快得到重建。然后呢，很多赞助，很多有钱人赞助老底加，然后还盖了一个剧院啊，体育场啊，还有一个大门啊，像凯旋门那种大门啊等等的。当然也有纪念一些罗马的神明，还有对当时罗马皇帝的什么的崇拜。所以跟士美拿的这些刚刚讲过士美拿的基督徒的贫穷患难相比，老底加的弟兄姐妹就不一样了，就很多是有钱人哦。可是尽管是这样，以基督真实的眼睛看出来的老底加是怎样的？三章十七节，他们却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自身，完全打破了什么？老底加自给自足的假象，物质的财富造成他们的属灵上的困苦。所以基督就挑战他们说，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啊，叫你富足。那什么是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那这个意象其实在呼吁老底加，你要忍受什么社会对基督教的反对之声，坚持与主同行，坚持与主同活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价值。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他们是什么赤身的，对不对？赤身代表什么呢？各位，赤身就是不穿衣服的意思，也就是基督看见他们事实上是赤身的，表示他们本来有好多东西披在自己的身上。什么东西？很多不管是物质的还有社会地位的伪装，在基督看来都是赤身的。 各位，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常常会这样，拿好多东西揽在自己身上，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很 OK， 让别人看起来很 OK， 可是在基督，在我们的主面前，我们却是赤身的，这些东西没办法伪装，也都不是真实的。我们像世人一样，名片印了一大堆的头衔，我们就是希望别人瞧得起我们，我们就是希望利用别人瞧得起我们的情况，我们还可以获得一些利益等等等等，将很多的地位，很多不必要的衣服穿在身上。但是真正的尊严来自哪边？来自白衣，买白衣穿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罪的洁净，对神的忠诚和不死生命的应许，三章十七到十八节。那我刚刚还提，他们还提到什么？他们也是什么瞎眼的，有没有？那瞎眼了，主挑战他们要干嘛？要买眼药擦眼睛，买眼药擦眼睛。那这里的眼药当然不会是一个实体的药膏滴在眼睛啊，就不是吸一点零鼻屎了，不是。这里的眼药是什么呢？眼药是基督的话语，基督的信息，能够像透过向他们揭示真理，来清除他们的视线。各位，我们的眼瞎，我们的看不清，不是无药可救的。我们有上帝的话语，有圣经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事物的真相，甚至是看清自己的可怜跟赤身与瞎眼，需要上帝的话语。然后呢，我们有一段没有讲到，对不对？十五、十六节，对不对？讲到哦，这一段就是什么？好，这个约翰形容这个老底家教会怎么样？不冷不热，有没有？啊，喝到这种不冷不热的水都想要吐出来一样。为什么会突然讲到这一段？十五、十六节，他在讲一个什么宴会的意象啊？所以复活的基督，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参加宴会的客人，对不可口的食物感到厌恶。好，那各位你知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想到日本。你们知道去日本玩的时候，去餐厅，他们会有杯水，对不对？好，给你的这个白开水，事实上是冰的，你知道吗？好，如果他们都习惯加冰块，或是真的是很冰的水来招待，啊，比较没有人在用温水。那我看到有一个影片，有日本人就分享说，如果在餐厅第一次来台湾，然后餐厅给的水居然是不是那么冰的，是冷的温的，他们喝到就想要吐出来，因为他们觉得很可能很恶心。那我就想到这里，你们知道在古代啊，那个古代就是古近东人，他们喜欢喝这个与这个热水混合的酒啊，那是没有错的哦，与热水混合的酒没有错哦，我们台语叫做烧酒嘛，对不对？好，烧酒啊。可是他们也发现什么呢？用雪啊，用冰雪啊，那个雪地的雪，冰镇过的酒也很爽口。也就是你要么你就淋烧酒，要么你就喝冰酒，你知道吗？所以一个好的主人啊，会如果有客人来的话，你会提供要么就是冰的，要么就是热的。两种的酒来做选择。可是老底家教会不是诶、欸。他们是不冷不热诶、欸哦。所以他们就是温的啊、哦。所以基督准备把他们从口中吐出来。这种责备啊、哦、非常的惊人，你知道吗、哦、非常的惊人、哦。用这种很夸张的叙述，比较强调式的叙述，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会众，把老底家弟兄姐妹从自满中摇醒来，进入与基督新的关系。所以到了19章19节到20节的时候，基督的信息就变鼓励了，一样强调一个宴会的意象。基督被描绘成什么？在门口敲门的访客，他现在的愿望是什么？进入与读者共进晚餐，你可以与基督一同享用。19节20节，好，那在古代世界，我们对来访者热情款待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对不对？好，与 这个犹太人也好，或者希腊人也好，等等的，如果欢迎客人一同用餐，会得到神的眷顾。那这里呢，当然不一样啦，更不一样啦。不一样在哪里？是基督亲自来耶，基督亲自来赴宴，倒不是得到神的眷顾而已哦。通过新的热情来欢迎基督。于是呢，你教会的弟兄姐妹跟基督可以分享在基督的宝座上有一席之地的应许。三章这个21节。好，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这给七个教会的信息，我们提到了这个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三种的挑战，三种的情况，一个是同化，一个是迫害，一个是自满。这三个东西也会存在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现代的读者，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现在在职场，我们在家庭，我们的生活朋友之中，我们自己的属灵生活，是同化的挑战比较多呢，就是我没有办法，我要逼着我要从外邦的习俗而忘记我自己基督徒的身份，甚至去随从一个新的一个不合乎圣经的教训吗？你的问题是这个吗？第二个，逼迫在台湾比较少，我们的宗教很多还是自由的，但是也许你处在一个环境里面，也不是说没有逼迫哦。举例来说，假设你的老板是拜妈祖的，他就是不喜欢基督徒，他可能会使用一些的手段来让你得到损失，这样算不算一种逼迫？当然算，算是一种的逼迫。那在这个逼迫中，你的坚持是什么？这样的信息可以带给你怎么样的一个鼓励？第三个就是自满，这个我相信在台湾的教会，特别是在都市区的教会是最明显的，觉得自己够了，我不会觉得自己看自己就是有钱就是富足，我不会认为我属灵的贫穷，我不会想要扩展我的圣经的世界观，我只要自己好，自己生活得很优渥就可以了，我还认为这是上帝的祝福。有没有这种教会？有这种教会。好，所以这个背景，启示录的读者，我们可以在这个背景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那也可以思想一下接下来的章节的这些意象的意义，基本上也不脱离这个初代教会基督徒所面临的挑战。 OK， 好，所以啊，现在我们要问的是，未来我们会下一次上课我们会提到天上的宝座、四骑士跟其他的意象的场景，好，怎么能够帮助唤醒这些自满的人，怎么能够兼顾那些受迫害的人，怎么能够使那些被诱惑同化的人重新获得忠诚的感觉。那我们接下来的意象我们就不会读偏了，对不对？你不会想到看到这个意象我要怎么解释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信息的结尾的应许并没有在后面的意象中被遗忘哦。各位，我们甚至可以把七个教会最后的应许串起来再读一次，我们会觉得这是美好的应许，接下来的启示录都不会遗忘这些应许的，它最后会带我们到一个高峰，指向启示录最后几章，也就是我们在新耶路撒冷找到永恒的生命。我希望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这些信息可以成为我们的生活中，以负面的角度来看就是提醒我们，以正面的角度来看是让我们活得更有盼望，更愿意下决心向着上帝，向着主耶稣忠诚来过每一天的生活。那所以下一回我们会读揭开的书卷上，然后我们会看到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好，那最后我们做一个祷告。谢谢天父上帝，今天让我们看见几个教会，他们有遭遇到逼迫的问题，以及自满的问题。主啊，求主兼顾你在台湾的教会，甚至是在都会区的教会。主啊，帮助我们反省，帮助我们 主的恩典在已过几年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让我们在物质上也许没有什么缺乏，但是主提醒我们，我们在属灵上有很多还需要主提醒，不让我们自满的地方，帮助我们使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属灵上能够更丰富，更体贴上帝的心意，更照着上帝的真道行事为人。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